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诗班带领我们向神献上这首诗歌飞啊。圣经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就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下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一同飞在那高原，能够生命常常能够有力量而得胜。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分享信心的跟随和成长。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用圣经这位得到救恩的第一个人亚伯拉罕的一生，神怎么样带领他得着信心，并且让他信心不断的成长所以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今天是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最后有关亚伯兰的神怎么样造就他的最后的一个信息。我们的题目叫做惊人的信心惊人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伯兰在这个时候的经历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达到信心的高峰，是他显出惊人的信心并且完成神旨意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圣经在记载这个之后呢，就没有很多在记载亚伯兰的一生了。那么这个100多岁，我不知道这个大概110岁120岁的时候，亚伯兰的信心终于很成熟。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神怎么样也借着我们的生活来造就我们。我们要看创世纪22:1-18，请我们打开到创世纪22:1-18。这段经文很多弟兄姐妹很熟，但是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学习。22:1-18，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所献为燔祭。亚伯兰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编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要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就圣经读到这里。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你们很清楚，这里圣经说神的时候，大概亚伯拉罕已经他100岁的时候呢，终于跟撒拉有了他的第一个，他们两个生的孩子就是以撒，那100岁。那么这个时候以撒大概童子，所以可能是13到17岁，所以我们可以估计亚伯拉罕大概113岁到120岁左右。这时候即使他已经是一个信心很成熟的人，已经常常经历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启示，并且一再的向他肯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怎么使用他，在他灰心的时候，神不断的让他刚强起来，我们可以说已经是很成熟一个人，但是这时候神仍然要试验他，神要试验他的目的使得他更是信心能够达到那个成熟，达到更坚定，并且神还有一个目的要完成他的旨意。那在我开始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要提出一些人对这段经文的不满啊。我记得大概我看几年了，10岁左右，20年前我在这个教会啊，我遇见一个弟兄，他信主很久，但他每次讲到经文他就很讨厌啊，他就不满啊，他就觉得圣经怎么会这样，神怎么会这样，他就有很多怀疑。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怀疑，有三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怀疑的啊。第一个比较容易，第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试验人啊？什么叫试验？就神故意给你困难，神允许困难在你的生命中啊。这一点我想我们一般人都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有些经验啊。我记得呢，我在台湾高中毕业以后都要去当兵啊。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军队中的这个士官呢，带领我们的常常要试验我们，常常呢睡到半夜才9点钟睡觉，然后到11点突然警铃又响，警铃要想干什么？他要考验我们是不是常常准备打仗，5分钟之内起来，军服要穿好，棉被要整理好，并且马上到前面集合。我每次都不及格，因为我不太会折棉被。我知道我不行，我就不能走这条路。你看，就是试验。有些时候呢，他很讨厌的，故意让我们在大太阳下面，在中午12点站在那边，把那个我们的钢盔带着，枪带着，然后在大太阳下站3个钟头。我说你怎么要整死人呢？他在试验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身体有多么的差，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训练，并且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军人你要有这种耐力。有时候半夜起来夜行军，让我们呢半夜12点开始行军，带着我们的武器，带着我们的所有的行李，夜行军到早上7、8个钟头。他在锻炼我们，圣经也在告诉我们，神常常借着试验锻炼我们，对不对？同样的你看那个彼得前书1章7节，彼得说，你们经过 试验的时候，最后你们就会像那被火炼过的金子，你们信心就这么宝贵。当你们经过很多允许困难，神允许的困难的试验之后，你们的信心就比那被火试炼过的金子还要宝贵，以至于你们可以得到，当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因为我们人天生就是罪人，虽然我们罪已经被赦免，但神还在锻炼我们，让我们信心成长到像金子，比金子还要宝贝，为了是永恒里头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也在今生可以彰显神的大能，可以荣耀他。雅各书说，你们信心经验之后还会怎么样？生命会更加成熟，他说会生忍耐，忍耐要让他做到底。所以我们都会经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试验亚伯拉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像我们人在训练一个人要常常试验他，大自然也是一样。你看到那个蝴蝶的成长，蝴蝶成长一开始是在一个茧啊，一个壳里头的，它一开始只是一个蛾，没有翅膀，那么它在蛾里头慢慢吸收，在里头的成长又开始翅膀要长出来，最后要冲破，这把这个茧破裂然后出来。你知道这个是很困难的，它要挣扎，要自己用自己很小翅膀去把它挤破。你千万不要帮助它，因为你帮助它，你把那个茧那个打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不过出来以后呢，这个蝴蝶就不像蝴蝶了，它翅膀就小小的，身体胖胖的，然后它就飞不上去。科学家研究说，原来它要经过这个挣扎，所以那个养分从它身体就挤到翅膀里头，所以它翅膀就越来越大。你不能够让它少掉这个试验，它必须经过这个挣扎，让它的营养流到它的翅膀，翅膀才会长得大，最后它冲破这个茧出来以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蝴蝶，它就可以飞得很好。并且圣经来告诉我们，不要埋怨神，因为神所让我们的试验不是为了要让我们犯罪，神是要让我们成长成熟，并且他也知道我们能耐多少，他知道我们如果信神的时候，在试验中多倚靠神，我们他给我们那个试验不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哥林多书十章有写，你们所经历的试验无非是你们承受得起的。当然这里有个条件，神的训练过程你必须学习倚靠神，但如果你失败你也学一个功课，但他允许的试验绝对不会到你不能承受的。所以让我们在试验的时候不要埋怨神，他不是要让你犯，他要锻炼你，是一点容易。这第二个第三个怀疑，我觉得很多人的确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很多怀疑就是说，神怎么会用这么大的困难来试验人呢？这当你看到说把你的儿子拿到摩利亚山献祭，我就常常想到小时候我看的电影，那个土人哈，那个各个部落的土人，印第安人也好，或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古代的人呢，为了要讨神喜悦，他们可能碰到生活有逆境，整个种族有逆境，他们要献给神礼物，好叫神能够悦纳他们，让他们生活平静一点，或者是他们自己知道这个民族这个种族有做不好的事得罪神，他们要重新得到平安，他们就要献祭。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作乐点火木材烧，最后把一个小孩子献给神，烧给神。当你想到这个景象，的确你会为这段经文，你说我们信这是什么神啊？跟这些迷信的人有什么不同？跟这些野蛮民族自己想出来的跟神的关系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我的确承认，这些怀疑的人并且生气的人，对圣经生气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里有几个你可以稍微当我讲完这个经文你会了解，在这里几个你稍微可以平息一下。第一个你可以平息，就是说事实上神这是一个试验，最后他有没有像亚伯拉罕真的把他儿子以撒放在祭木材上面前？没有，神最后 stop 他，对不对？ 啊，但是你还会说，那还是不可以用这么残忍的，跟异教徒有什么不同啊？跟迷信不同？不不，因为这种试验，圣经只有讲到一次，并且有特别他的旨意，有特别神要做的大事情，要借着亚伯拉罕成就很特别的心意。这个等一下我要讲，所以你要了解有特别的地方，这是独一的，很特别的，神有特别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亚伯拉罕够资格被神这样使用，所以才给他这么大的考验。第二个，虽然这个事情很不合理，最后神也没有让他成就，所以你可以稍微心里可以平息一点。第三个呢，很多人怀疑也是跟自己的对神认识，就是二十二节这里所讲的啊，十二节，当亚伯拉罕准备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放在祭坛上烧，用火烧祭给神来讨神喜悦的时候呢，神就阻止了他，然后神讲一句话，十二节怎么讲？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些经文很多人也开始对他的信仰产生怀疑。我们圣经，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全能的吗？不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你脑筋想的事他都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安。你现在在受什么苦，你心中有什么痛苦，神都知道，你要必须到那边得安慰得力量，神都知道。可是怎么这里说现在亚伯拉罕，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你对我这么的爱我，这么的信我，敬畏我，你还可以连你的儿子都不要，都给我。神好像跟圣经有冲突啊。圣经不是在希伯来书，如果你们看，哎，对不起，不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不是讲说万物在神面前都是怎么样赤露敞开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每一种事情主耶稣都知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不止这样，你如果去读诗篇139篇1到6节，那你大卫写的诗篇说，神啊，我坐下，我躺卧，我起来，你都晓得我心里的意念。你看神都知道你坐着躺下走路，神都知道，你躺卧神都细察，也知道你要做什么，不只知道你的意念，还知道你想做什么。并且他说，我讲话，我舌头的话，神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回去看诗篇139篇，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圣经明明有冲突，不可信。圣经不信，信耶稣干什么？他不是讲的这么，还有很多圣经来讲的，很多神是无所不知，全能全知。现在就是将来，你心里要讲的话，连你的意念，你从小你的年纪多大，他神都已经知道了。那怎么这时候他一定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有信心？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我等一下跟弟兄去。好，我们现在就从这段经文来思考神对亚伯拉罕试验啊，分三段：一个，这个试验的内容的困难的地方；这个试验里头亚伯拉罕显出那惊人的信心，信心的里头他的顺服；第三个，试验之后的赏赐。第一个，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试验的内容。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亚伯拉罕说，我，亚伯拉罕就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就是整个献给神来讨神喜悦。像我刚刚讲，可能他们自己知道古代的那些异教徒，他认为我得罪神，怎么有平安，到底我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必须献上全部给神才。这神这时候叫亚伯拉罕做同样的事。这个试验的困难在哪里？这个试验的困难在于他必须失去他的最爱。弟兄姐妹们，看看亚伯拉罕，神故意的啊，这事以后， 这事是什么事？我一开始讲了，是在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吩咐，从乌尔出来到哈兰，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然后再到迦南地。在哈兰的时候才75岁，还没有孩子，而神已经那时候跟他讲说，我要让你后裔很多，我要给你国为大，民为大，我要借着你让世界万族都蒙福。换句话说，神的救恩要借着他临到世界的万族。神有这么伟大的计划，他等了很久，等到99岁还不跟撒拉还没有孩子，最后他还跌倒，他没有信心，他还跟他的仆女夏甲生个孩子。神说那个孩子不要，我还是要给你孩子。神这么恩待他，所以他在100岁生了以撒。你看没有，以撒是不是他最爱的？这事以后，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试验是亚伯拉罕必须把他的最爱的儿子献给神，是他老年得子。我们当初有没有老年得子的？好，老年得子的罪，有，我看 Linda 在点头，难怪他很爱他的儿子跟女儿。孩子呢，等了很久才生的，那一定宝贝啊，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是老年得子，等了25年，并且享受了几年。我刚刚讲，现在已经童子了，对不对？17岁，他20岁。这个以撒跟他关系很好，不是逆子，逆子我就不要了，对不对？你要走就走，对不对？这个以撒好得不得了，你看这个，当最后亚伯拉罕把那个木材堆好，又带以撒来要献上，以撒很顺服的。以撒还爸爸，有火有木材都有啦，可是献祭的羊羔，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想到怎么会像野蛮人献这个人呢，应该献牛羊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以前祭祖也都是献鸡，北京的天台要皇帝要带领大臣祭神的，向神献祭是牛羊嘛，没有神用人，所以这个爸爸羊羔在哪里啊？你看他这么的温柔，并且这么样的顺服。他这时候17岁、20岁，亚伯拉罕几岁啊？120岁。要是我是以撒不听到的话，推老爸一手他就倒下去了，我就溜了吧，对不对？那你这个孩子很好，并且那个真是很好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啊。他爸爸父亲啊，好可爱，我每次听到这个我的孙女对我这么的关系，我是舍不得骂他一句。所以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的关系是他的最爱，并且我看神故意这个考验的很厉害。他跟亚伯拉罕这样讲啊，你看第二节，你要把你的儿子，那也就够了，你的儿子啊，还故意讲说你独一的唯一的儿子。哇，亚伯拉一听啊，唯一的，故意好像在考验他，唯一的。其实亚伯拉有几个孩子，这时候两个啊，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不过以实玛利现在已经不在身边了，因为当以撒生出来，神跟他讲说，我要借着你使万族的蒙福，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借着你亲自生跟撒拉生那个后裔，最后救恩要借着他们。所以神要特别保留以撒这个族类，他也赐很多礼物给以实玛利，让以实玛利先离开啊。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但神的弥赛亚救恩是要借着以撒的这个支派，是独一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而这时候的确以实玛利也不在，是独一的。神特别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还要特别讲独一的，然后还多加一句话，什么？你所爱的。哇，亚伯拉罕一心一所爱的，然后名字特别提出来。如果说所爱的这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也是独一的嘛，因为他是长子，他不是，他特别把名字以撒讲出来，往摩利亚地去，为有献上燔祭。摩利亚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知道摩利亚什么地方吗？摩利亚呢，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摩利亚山就是今天在橄榄山对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对面的那个山叫摩利亚山，后来所罗门盖圣殿就盖在那里。那时候神要亚伯拉罕把孩子带到，所以是他最爱。这个考验很难，是儿子，并且是最爱的儿子。第二考验事业有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给的祝福要把它拿去，这个难。很多人的一生很顺利， 也的确信耶稣之后也很敬虔，也很爱主，固定的灵修跟随神，参与教会的侍奉，常常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很爱人爱邻居。可是神怎么也给他困难呢？的确有这样，有很多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生命很大，感觉喜乐，很平安，很祝福他的事业。突然有一天让他家人有人有癌症的，有人有是不顺利的，已经有了祝福拿走。亚伯兰这时候就是这样，你看神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六十岁，他乌尔就说：“你要跟从我，离开你本地那个拜偶像、不认识真神的地方，往我所要的地方去信我、跟随我，我就会祝福你。”并且已经很清楚，我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你，并且很清楚说你要后裔很多，并且也的确实现了，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至少用神迹让他生出以撒，并且跟他讲得很清楚，一再的用立约，我已经讲是三次约，神立约跟他发誓保证，从以撒后代后裔要很多。而这时候经历这么多的神的肯定的祝福之后，神却说你这时候要还给我。如果之前神没有给我那么多的丰富，给我那么多顺利，那还好。但是明明是他自己讲的，也实现了，这时候要拿走，的确是很难。我们的基督徒道路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跟随主好，也很忠心，神也很祝福我们。可是突然有一天，神把我们拿走一些我们的最爱，我们可能也会心里对神开始抱怨怀疑，最后灰心冷淡。神也在会试验我们的，你不要以为神不会这样试验。圣经里头的这个约伯是不是这样子啊？约伯圣经说他是什么呀？义人。这意思说在那个时代他是很愿意按神的话去做的，神也的确祝福他，他产业很多，孩子很多，有牛羊，家里有仆人。圣经说突然一个试验来了，怎么样？牛羊没有了，孩子没有了，身体生病了，什么都没有了。约伯经历大试验，这个试验甚至还是不是神主动，当然神允许，因为神有特别的旨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有特别旨意，是撒旦想要试验试探亚伯拉罕，他要让他，撒旦的试验就是使人犯罪，所以圣经用另外一个字叫试探，要让你引导不信神，灰心丧胆犯罪。但神允许，这叫试验。神要借着这个使用约伯，你看到没有？约伯在那个考验试验里，他胜过了，他信心更加成熟，他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圣经今天永恒记载在这里。亚伯拉罕经历类似的，已经应许讲好，跟我发誓保证的应许，神却要拿掉。哎呀，不容易。第三个，这个试验的困难呢，对神的认识。亚伯兰拉来讲是完全的被 defeat， 换句话说，对原来对一个信仰也好，或者对一个神的认知本来应该这样子，怎么突然之间整个改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一辈子跟随耶稣，我也对神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也努力读圣经，怎么神最后不是这样？这叫怎么样？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因为神经应许的嘛，好几次嘛，说跟那时候从你肉身生的十五章已经讲了，从你肉身生的才是你真后裔。亚伯拉罕还以为说借着仆人生的才后代，甚至后来他跟他的仆女夏甲生了一世，玛利亚说不是，那个也不是。十七章他特别讲说，你跟撒拉生的才是真正是这个属灵产业的继承人，我要给人类的救恩，要借着以撒，要借着你跟撒拉生的，怎么这时候要拿走呢？神难道是反复无常、不信实的吗？我们圣经不是要讲是神是信实的吗？是公义的吗？神的公义信实在什么地方？出尔反尔，所以这个试验很难。但是我们感谢神，亚伯拉罕这时候信心的确是非常的成熟。经过神一再的一生的带领，在每次失败，神就是恩典就临到，就巩固他的信心，赦免他，一再的启示发誓保证， 神在我们生命中也一样，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神在我们每次跌倒在灰心的，你看神用他的话语，用弟兄姐妹的鼓励，用听到，用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一再的肯定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神的爱，不要灰心。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很成熟，你和我在这个时候也应该很成熟。第一个他的成熟在哪里，他就神的话即使再不清楚就去做，照着神话做。圣经说他就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亚伯拉罕就二十二节的，你往我指示的山上去，就是只有那个山，不能在别的地方，因为神有他的计划的，有他的旨意的，一点都不能含糊。往我指示的摩亚山去，亚伯拉罕就马上就带着孩子仆人就要到那个所指示的，第三节特别强调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照神的话而行。神在试验的时候，你如果照神的话行，你会经历神的作为，你会经历神的真实。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在彼得有一次出去打鱼晚上打鱼回来没有打到鱼，去洗网的时候耶稣说再出去打，早上出去打，彼得说这怎么可能，比上怎么可能，心中在想不敢讲出来，但他还是照着你的话我就去做吧。结果出去有没有打大鱼，打的鱼船都要沉掉了。信心产生顺服，亚伯拉罕也是。第二个立刻这是他伟大的立刻，不用拖延。你看第三节说第七，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只有挣扎一个晚上，可能听我睡觉有一点睡不着觉，有一点哎呀这个所爱的孩子在明天就没有了，有点，但是神这样讲我要带他去，马上立刻的照着你的话而行，立刻。这是第二个他的信心的表现，经过试验。第三个他虽然有这个挣扎，但他让自己的意志死去，完全的顺服神不反悔。你看看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兰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到了第三日。这是为什么这样写，故意在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到那天，就为什么三日，圣经在强调说这个三天。我想亚伯拉罕那个爬山的时候呢，其实圣殿上面那个爬弟兄姐妹，你有一天如果去圣地啊，那个山没有那么高啊，你从橄榄山到山下然后再开始爬圣诞山，那个山没有那么陡啊，你当中九十岁的你还是爬得上去的。亚伯拉罕爬了三天啊，我想他越爬越没力，怎么办怎么办啊，你说这个神真的是可信的吗？我的神的应许在哪里，不是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五六十岁我就说要跟随神，怎么这时候我等那么久得到个宝贵的孩子神这样拿走，我这么宝贵的这么可爱的并且老年得的要拿走，他心中很多犹豫。我们信仰的道路也是这样，但是在这种试验的时候你一定要完全的相信顺服不反悔的。亚伯拉罕没有反悔，三天的挣扎之后他还是下决心不回头看，完全的把他儿子要献给神。路加福音主耶稣说守护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我们信心的道路碰到试验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回头看，但如果我们不赶快再往前看，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不配进神的国。亚伯拉罕虽然有犹豫，但绝不反悔，下决心很上头的。并且我们看看他的这种肯定性啊，一点都不反悔啊。圣经说他怎么样讲的？他看见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对他仆人说：“你和驴在此，第四节，你和驴在此等候，我要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木材为什么还要自己背呢，我为什么自己背，那么老了为什么仆人这时候来了山下再上去，我想他很担心这个仆人到时候看到亚伯拉罕要拿刀要杀他还是马上阻止他，并且可能会劝告他不要了，要我们去外面找别的小孩子代替一下，或找别的牛羊代替一下，他不愿意允许任何机会， 阻挡他已经下了决心跟随神，一点都不愿意往回头看。更何况我刚刚讲的以撒跟他的关系这么好，他没有改变，三天的挣扎，三天的让自己置之于死地，让自己的想法也好，哎，如果马上还要冲动一下啊，如果你叫我冲动一下我马上做，那还容易，哎，每天这样想，这样的犹豫，然后呢最后要把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对神的看法，我刚刚讲的对自己说要完全撇去，就是完全致死自己，让自己的那个原来天然的喜好，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看法，完全为了神的缘故让他死去。弟兄姐妹们，这个考验是不容易的。第四个还有更亚伯兰更厉害的，他的顺服是出于爱神的旨意，胜过爱神的祝福。神已经刚刚讲，神已经应许他，并且已经给他了，并且他还可以继续应许，但是他爱神胜过爱神给的应许，给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头经历这样子的考验，你愿意吗？你爱神本身，还是爱神因为信他，对他忠心带来的福气？这是神给的福气，在今生短暂都会过去，神是永不改变永恒的祝福。你是爱永恒，还是爱短暂的今生的福气？你是爱神已经赐给会，因为你对他的忠心给点福气，还是说当这个福气没有的时候，我还是耶稣最可爱，我还是爱耶稣，因为他很爱我，我他的爱就足够满足我。他对我这样，亚伯拉一定想到，他对我这样一辈子六十岁跟到一百岁，我已经不能舍去他了。我只要有这位神，我的儿子虽然是我的罪，但有神，至少还是有盼望。啊，的确他是有盼望。弟兄姐妹，这里为什么能够这样顺服？为什么他能够舍去自己的意志，三天的挣扎，置自己于死地而不反悔的顺从神？为什么他可以看神本身，神的话语本身比他的神给他的福气更重要？为什么他最爱的人舍去？因为他这里他有一个盼望，就是他知道神会让以撒再活过来。就是你看亚伯兰在这时候已经相信神会让以撒活过来，因为他这里讲一句话，第四节，他跟仆人讲说：“我们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中文圣经没有把它写下来，你去看英文圣经说：“你在这边等一等，我带童子去拜一拜，到山上拜一拜，然后我们一起还要回到你这里来。”三宝，亚伯兰这时候相信这位上帝是无所不能。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相信神既然已经说我要借着我跟撒拉生的以撒使后代很多，成为全人类的祝福，弥赛亚人类神的救恩要借着这个孩子来，所以即使现在拿走，我相信，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我造神的话，三我的儿子一定会再活过来，不是再生啊，会活过来。他说因为我的孩子跟我会再回过来。你知道希伯来书对这段经文有很清楚的注解，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去看希伯来书看十一章好了，亚伯兰当献上他孩子，知道死能万能的神要使他再复活，在试验的时候，神常常会对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自己顺服他，当我们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会给你新的启示。亚伯拉罕这时候三宝知道神会让以撒活过来，这是信心的顺服。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上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操练。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神真的是感动我，经过我刚信主的多年的感动，我很想传福音。后来40岁，我说我要到神学院塑造之后呢，然后呢准备要全时间传道。我到47岁才出来， 啊，我不像亚伯拉罕，他三天就已经 settle 啊，完全遵守神的旨意。我45岁神愿变，我还拖了2年，为什么我一直往回看？神要把我最爱舍去。那个时候两个孩子，一个是高中，一个是大一，正是需要用学费的时候，正是需要我的出差，还需要我特别关心他的时候，我知道我再不能看他去打球，我也不能再带他去露营，我知道在他们用钱也不能够像以前那么松，并且我知道我必须把我的退休金在那存的安了拿出来做他们的学费，我有很大的挣扎。神要我舍去最爱，感谢神，神最后让我还是我细心走出来。今天我已经到63岁多的人，感谢神，在这样的带领之下，我的信心真的是越来越经历到神在我生命中的安息的丰盛跟能力。最后我们看看信心的赏赐。当这样的试验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惊人，神不会让每一个人经过这么难的考验，神有他的旨意才会这样子。我们看第一个赏赐。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试验有什么赏赐吗？第一个你要知道，神要让亚伯拉罕更认识自己的属灵光景。我刚刚已经讲了，刚刚有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三个一开始讲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会说神怎么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亚伯拉罕很敬畏他了，对不对？神不是无所不知吗？神不是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神甚至知道我将来会想什么？神知道我会做什么？都知道。神知道我在受苦，在犹豫，在担心，在伤心，他都知道。他要什么？为什么神要试验才要知道亚伯？不，其实当圣经讲这句话，神要亚伯更清楚认识自己的光景，才会长进。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呢，被教训的，我给了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教书，那些学生都很喜欢我，因为呢，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不是要把他们 flunk。我是要给他们知道他们的到底，我要他们懂得懂不懂，所以他们很喜欢我给他们的考试，因为我考的是就是他们要知道的。我的目的是在 reveal， 把他们的光景显露出来。12节，神跟亚伯兰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人。不是说神这时候才知道，神早知道，神乃是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现在是一个这样的人。神在肯定他，神让亚伯兰说，你现在终于你的信心可以开始被我使用，要完成一个很伟大的计划。你看神在肯定，信心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弟兄姐妹，神的试验呢，常常是为了要让你知道你的内在光景，你会努力。就像我们大学考试考，你考不好你才知道努力，对不对？你不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内心是怎么样的诡诈，怎么样的不好，只有经过试验才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么的没有信心，你才会谦卑，才会努力上进。生命记8章2到3节是最清楚的例子。你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从埃及出来要到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迦南要几年的时间？40年，对不对？到他们准备进迦南的时候，在那个在那个约旦河的这一边叫马大巴以后有机会你们去马大巴，在那里摩西看对着约旦河看那个迦南地，就跟以色列人讲话了。他说你们在旷野40年的漂流，这样的试验是什么目的呢？生命记8章2到3节，他说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看你内心是不是真的肯愿意遵守神的话。神这样的苦练你，让你们40年这么样饥饿，是要知道你们到底信不信神，你们是不是信神的话，要让你们终于罪恶终于可以信神到一个地步。人活着不是单靠怎么样食物，来要靠怎么样神的话，就是靠着信神的话而活。神的试验要 reveal 你的内心，的确是如此。我发觉我的成长过程，我想每一次都是常常在我们失败跌倒受苦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知道，才会谦卑，才会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然后才开始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神在你教养儿女的时候，可能有困难、有试验，神在看你，你这个人属灵光景是怎么样。你要紧紧抓住神的话，信服神的话。神让你夫妻关系有考验的时候，你不要灰心。神允许这个来是要借这个让你成熟，就把你的内心显明，你肯不肯照他的话做，你肯不肯信靠他。神的事业是为我们的好处，他没有必要说为了知道一个事情把你做苦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人是很糟糕的，这样你才知道你内心的光景。这是第一个信心后的赏赐，亚伯兰知道自己内心的光景。这第二个，当然他很清楚自己这时候信心是有果子的，他很成熟，他知道神说我现在终于知道，其实他是阿们阿们亚伯兰，我现在知道你的确是一个可用可以结果子的人，我要开始把大计划给借着你传到下一代，我要称赞你的意思。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得到称赞，我你跟你来，我知道你这样，其实你就肯定他，我知道你不错，不用再讲 You're good。 神在肯定他，圣经也是这样子的。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很多的试验我们必须不断的操练。今年年初我讲到这个信心成长结果的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节，是不是这样？神真的，我们的信心试验最后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拣选很坚定啊。我要读一下，弟兄姐妹翻到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节，我们年初讲过的经文。彼得后书有圣经的啊，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节。你看，有了信心，神还不断要操练你。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三到十节，神的神能，你看，你信了耶稣，神的能力将一切关乎你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你们。神要因着我们认识那荣耀美德造我们的主，将宝贵极大的应许福气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然后他说你要开始成长，因为这个缘故，你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知识加上节制，有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加上前进，有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心。你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记自己蒙恩就是个罪得赦免。然后呢，第十点很重要，弟兄们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失脚。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坚定不移，因为经过神的肯定，他确信自己是蒙恩，神的旨意是对的。神当初招我出乌尔，你知道我们信的时候常常会有怀疑，即使信耶稣人常常会怀疑，但当我们信心吃了天给庇护，我们对神真是坚信不疑了。那个叫做德就很有确信，一个很坚信不疑的人，在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胜过。一个人坚信不疑的人，他可以对神大大的使用。神的目的都是要我们最后坚信不疑，这不是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这是经过试验，信心加上忍耐，忍耐加上节制，你看最后你会坚信不疑，你才开始合乎子用主用。所以亚伯拉罕的第二个信心的长就是更加的怎么样，得到神的肯定，坚信不疑，并且坚信神召他就是要使用他，让万族都蒙福，他的人生目的。而不止这样，他第三个，神经过这个赏赐，他完成神使用他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一开始讲到你有怀疑，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经过这种野蛮人的试验呢？太糟糕了。我跟你讲说，最后神也没有叫他去做，对不对？神还是第二个，我讲过说，其实神有特别的计划，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计划要借着亚伯拉罕成就。这个计划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计划乃是要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神也是这么的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所爱的那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摆在那摩利亚山上，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圣殿山上被献上做我们的赎罪祭。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个经历，使得今天他的后代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都会马上就想到耶稣。神要我们今天每次在读圣经读亚伯拉罕，马上就想到原来亚伯拉罕这边所做神的，他最后还没有把他儿子，但是神让自己儿子经历这个，最后他还做到了。你看看这里，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把你所爱的独一的儿子，甚至我们今天读到圣经，以色列读到圣经，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今天也都是亚伯拉罕因信为称义的后裔，每次想到就想到神照样的把他所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为了你的死亡没办法解决，为了你的生命都没有力量，没有属灵，他愿意让他的儿子献为挽回祭。并且不止这样，神最后阻挡亚伯拉罕，但神没有阻挡自己，他自己在那边，我的儿子，他让他到阴间。并且你看看这里这个故事，讲到亚伯拉罕三天的挣扎，到了第三天，到了第三天，他在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要复活。经过三天死了，三天复活之后，你的生命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经过很多挣扎。你生命很多挣扎的时候，你如果让自己死去，你跟耶稣效法，耶稣跟从他的时候，不断的接受，稍微跟从的时候，神会让你有复活的能力。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三天的挣扎，他完全的顺服神，交托给神，神让他复活过来，他能够做到神的旨意有成就。耶稣基督死了，三天又复活，就是今天我圣餐所讲的，让你和他一同复活，让你当在受苦之中，但没有能力，在你的这种焦急忧虑，在你的这种不能活出神的话说，你把自己降服给神的，神那个复活能力就要活在你的身上。不止这样，这个耶稣基督，当你看到这位三天之后亚伯拉能够这样行出神迹，这复活，并且他说我的孩子会回来，他跟仆人我们要回在那里，他三宝他已经看到神能使人复活，能让你杀复活，主耶稣基督三年死了又复活，让我们清楚明证看到他可以战胜死活。亚伯拉罕只是圣灵中的提醒说，三宝我这个儿子以撒会复活会回来，我不知道怎么，但今天你想到这个，你再看到耶稣基督死了三年的确从坟墓冲出来复活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这就是神的亚伯拉罕做的历史那独一的事情，借着他来预备我们今天知道神是这么的爱我们，他把他的独一的儿子创世以前已经同在，道成太初有道，道和神就同在，就亲密的同在，就像以撒跟亚伯拉罕这样同行，这么样的彼此，爸爸儿子我儿，然后一起同这么样的爱，这样一个孩子亚伯拉罕愿意舍去，神照样也把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我，为了你的罪，为你的死亡，他战胜死亡复活，就像以撒没有死，亚伯拉罕相信他的复活一样，亚伯拉罕成为成就神整个历史整个救赎计划，这是上帝要做的爱的彰显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值得我们学习，完成神的旨意。当神让你经历很多大试验，然后又用神迹成就的时候，神都有一个目的的，神绝对不会无缘无故试验你，神也不会让你在试验中用这么样的神迹帮助你，而最后没有他的旨意的。我记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念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几乎要放弃，我就不多讲，看中医看西医都没有用，很灰心，发觉不能够回实验室工作，因为我脑筋昏昏倒倒的，神学不能念的时候，我经历神的神迹，神让我在看医生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最后让我得医治，对圣灵充满医治之后，我更清楚神要叫我走这条传道的路线，神有他的旨意， 神要亚伯拉罕经过三天的这样挣扎过神，他就是神要只有他旨意，的确他也成就了这个旨意，彰显出神的爱，让我们今天知道神要把他儿子给我们做那赎罪。所以亚伯拉罕你看他讲得很好，当那个他儿子问他说献祭的羔羊在哪，亚伯拉罕三宝被圣灵启示，他说神会预备，什么预备羊羔？是，其实亚伯拉罕是在欺骗他儿子的啊。他说，其实你有备羊羔，但他怕儿子他神会预备啊。最后他成就他儿子没有死以后，他更相信神。他说，他把这个地方取名摩利亚山，取名叫什么呀？亚维加拉，就是神会预备。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神会预备那人类最需要的，最被赦免，死亡的阴影被除去，战胜死亡。人最需要的爱，神会完全供应，更何况让我们，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在神里头的那种平安喜乐跟我们的需要，神也会预备。亚伯拉罕深信神，他贵神更加认识了。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的赏赐，当然就是神肯定他那个旨意跟他是应许了。神最后又是跟他讲一下17到18号，我就读一下。神说，你现在既然连你的儿子都可以舍去为我，所以我再度跟你立约起誓，用福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子孙要多的像天上的星海边沙一样多，你要得到城底的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得福。当然这是以前已经讲过的应许，神再度肯定他的应许啊，神肯定的应许。不是说神你要经过这样的试验我才会给你，不是条件，不是条件，这里是在肯定神立约绝不会后悔。亚伯拉罕75岁神就跟他立约，到创世纪15:13-15章神都跟他每次都跟他保证，所以这里不是说你要经过这个条件才能够，不，神是在肯定他，既然你已经这么成熟，我保证你一定会达成我给你的使命，就是成为万族的祝福。感谢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为试验你和我，为的是让我们内心知道我们光景，很愿意信他，然后经过试验，他让我们更加圣洁平安，更加成熟，并且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在我们这里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的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最大的挑战是，当神要你稍微牺牲你最爱的时候，为了神的旨意，你愿意吗？我们的生命中多少都会的啊。神有些时候是你的理想，有些时候你的喜好。我一开始当传道我就被试验了，还是你们知道，因为我在神学院书念得很好，我也知道教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治理。没想到我去一个地方实习，这些人连神学院的毕业都没有毕业，还跟我这么讲什么，这个不通嘛，在教会根本不懂嘛，我受不了。我说这些人根本不懂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他怎么声音这么大，并且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理想不能实现，我就很灰心了。后来我就不想做了，我被神试验。后来我明白，你必须经过这个试验，你才会信心更加坚强，你才会知道神真的很清楚要你呼召你做这件事，你才会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神有时候把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完全 deny， 很不合理的，有时候是很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很多传道人碰到很不合理的要求，神就是要你学习忍耐，他要试验你，让你生命成熟，更有信心。所以你的最爱可能是你的看法、你的 idea。有时候是你的儿女，你所喜爱的嗜好，你的产业。神说你愿意，当神很清楚的时候，说神愿意要做这个，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像亚伯拉一样蒙神使用，你会更加的坚定不移。对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对你有一个呼召，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可能今年今天就是你跨出第一步的时候。神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2000年前，离今天已经4000年了，他早就在预备你的救恩， 他是不止预备的就会他在历史上不断用亚伯拉罕把他的旨意就借着圣灵彰显在那里，他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为了你的罪，为你的永恒的生命，为了你有一种复活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或许今天你应该跨出第一步接受他，开始来跟随。我想这是这段经文留下给我们两个可以思想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人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创世以前你就和父神同在，但是你却愿意自己从天而降，道成了肉身，为了就是成为那圣殿山上的挽回祭。你在4000年前你就借着呼召一个人亚伯拉罕，要他有信心跟随你，你也的确让他生命越来越坚定不移，越来越成熟，最后能够为你使用，把你要成就在人类最伟大的计划，就是以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每一位，要孝信他的不至灭亡，晚得永生。我们今天信你的，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像亚伯拉一样不断地跟随你，信心不断地成熟长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求主你自己今天也在他们心中感动他们，愿他们能够及早地接受你这个白白的救恩，走那永生的道路，还是把他们一一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感动他们，催逼他们，让他们能够心中看到自己的确需要神这位慈爱的神的爱的赦罪跟盼望。为把他们都交在主的手中，求福拣选祝福他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牧师的证道真的是感谢神将高我们牧师的口将。